广联达2026年一季度业绩交流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免责声明。本次会议仅服务于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广联达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的整个转发均属侵权，广联达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广联达不承担因转播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参与本次交流会的领导有广联达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接下来有请领导介绍公司整体情况，谢谢。
各位投资人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广联达2026年一季度的电话会议，我是公司董事会秘书邓敬勇。今天的会议由我和公司财务总监刘建华与大家进行交流，会议分为三个部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首先由我介绍2026年一季度的整体经营情况，接着由建华总介绍重要财务数据的变动情况，最后留一些时间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56亿元，同比下降5.17%，主要是受外部环境以及建筑行业季节性淡季影响，收入阶段性的承压。此外，公司坚定推进战略聚焦与精细化管理，经营效率持续改善，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3420万元，同比提升14.62%，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提升0.4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同比也有明显的改善。具体分业务情况来看，数字成本业务报告期内实现收入9.9亿元，同比减少5.88%。一季度数字成本业务重点夯实沉淀客户基础，打磨新产品价值，业务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敢抓新清单政策机遇、指标网、管财网等数据类产品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数字施工业务报告期内实现收入0.89亿元，同比减少6.66%。一季度数字施工业务重点在培养客户上，2026年施工业务会聚焦项目级与企业级两大核心战场，主动优化产品结构，减少低毛利硬件销售，持续提升经营质量。数字设计业务报告期内实现收入1116万元，同比增加92.47%。设计业务的收入规模还比较小，当前的重点是持续打磨产品，加速技术迭代和性能突破，做好产品的验证，打造出系列应用标杆，为后续规模化推广铺垫好基础。海外业务报告期内实现收入5765万元，同比增加12.04%，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2026年国际化是公司的重要发展战略，公司加大了对其的资源投入，加快设计、成本、施工三大核心业务的全球化进程，加速海外业务的规模化发展。最后是 AI 的进展，公司对于 AI 高度重视。2026年，公司做了 AI 组织架构的调整，分设 AI 研究院与 AI 工程部，分别专注于底层技术攻关与商业化落地。近期，公司自研的大模型已正式通过国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安全合规得到国家级认证。在产品层面，通过设立重点专项，加速 AI 应用商业化。中长期，公司正推动建筑行业核心 AI 能力和工具的打造，为未来的 Agent 模式进行能力储备，旨在撬动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当前建筑行业正深刻变革， 房建增量与存量并存，基建、城市更新等新领域持续扩容，客户发展重心由规模扩张转向效益优先，更加关注利润与现金流，对精细化管理的诉求越来越强。展望后续，公司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十三战略，聚焦设计一体化、成本精细化、施工精细化三大核心战役，在夯实存量业务的同时，全力拓展增量空间，努力实现经营稳健向好。在具体的策略上，将围绕着行业、客户、需求、产品、政策、地域六大方向优化布局，从房建走向基建、城市更新及新能源、水利、电力等细分领域，从服务大客户、大项目拓展至中小客户、中小项目，从招投标交易阶段的成本方向、成本方案向施工过程和结算的精细化成本方案开拓，从提效工具向 AI 与数据一体化升级，用好新清单政策红利，加快数据类业务推广，并加速海外市场拓展，不断打开长期成长空间。我先介绍到这，谢谢大家。下面请建华总给大家介绍重要财务数据的变动情况。
好的，各位投资人、媒体朋友，早上好。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季报重要财务数据的变动情况。首先是利润表项目，营业收入，我们2020年一季度的实现收入是11.56亿，相比2025年一季度12.19亿是下降了6300万，同比呢降幅是5.17%。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合同负债递延服务结转收入同比减少所致。第二个是营业成本，营业成本我们一季度是1.19亿，同比去年1.13亿是下降了8.95%。这个主要是公司在业务结构上的调整，硬件销售减少，同时我们技术外包的这个成本下降所致。第三个销售费用，销售费用我们一季度是3.15亿，相比去年3.28亿是下降了3.78%。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员工薪酬、折旧和摊销费用以及招待费等费用的下降所致。第三个是管理费用，我们一季度2.66亿，相比去年3.35亿是减少了6900万，降幅是20%。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公司，一方面是公司加强精细化管理，职工薪酬、折旧与摊销以及咨询服务费等的减少，还有就是我们一次性补偿金同比减少所致。研发费用我们一季度呢是4.09亿，比去年3.94亿略有增长，增幅呢是3.79%。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股份支付、折旧和摊销费用以及我们咨询服务费增加所致。第二个部分呢是资产负债表项目，主要变化科目呢有下面几个。第一个呢是交易性金融资产，我们一季末的时候金额变为零，我们年初的时候是2亿。这个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结构性的存款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导致的。然后其他流动资产我们一季末是4200万，年初呢是1.24亿，减少了8000万。这个主要是报告期内大额承担到期支取所致。再一个是合同负债，我们一季末是19.4亿余额，相比年初24.27亿呢，是减少了5个亿。这个主要是数字成本SaaS服务相关递延这个服务结转收入所致。第三部分呢是资产负债表项目，资产第一个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我们一季度呢是-3.96亿，比去年呢-6.86亿呢，就是我们净流出是减少了2.9亿。这个主要是因为报告期金融业务资金投放规模减少以及人力成本支出减少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1.97亿，去年同期呢是净流出2.73亿，这个主要是因为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净支出减少所致。投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呢是-0.03亿，比去年呢是-0.06亿，这个主要是报告期长期租赁支付的租金减少所致。 主要的财务指标变化的情况就是这些。那我介绍完了，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进入互动交流环节，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69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这个邓总好，刘总好，我是中泰人才输送经理员刘一哲，然后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跟咱们请教一下，就是第一个，首先是看到咱们这个成本业务的新经营合同在25年，其实这个降幅已经有所收窄。那26年公司就将会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咱们成本业务的进一步稳定和增长？然后第二两个问题我就一起问了啊。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公司在 AI 上的一个布局和进展，在今年是又有哪些新情况，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以及咱们对于26年预估的这个 AI 相关的收入大概是怎样一个预期？谢谢。
啊，谢谢啊，这个问题。来答一下。2026年公司的数字成本业务的核心战役是打赢成本精细化，围绕着成本业务全过程，以 AI 加一体化为引擎，实现平台型产品价值升级，稳固基本盘，做强新增长。在具体措施上，数字成本业务将充分利用新清单政策在各地落地实施提供的良好的发展机遇，大力拓展造价工具软件的市场份额，通过 AI 和高质量数据赋能，加速工程数据新标、成本测算与核算等产品的规模化扩张。在国内增量市场的拓展上，数字成本业务将重点面向基建领域、工业建筑领域、城市更新领域、大量中小项目和中小客户领域发力，加大营销力度，并通过 AI 赋能向客户提供更加适配的产品，提供更多元的商业模式，以加速在新市场的拓展步伐。在国际市场拓展上，2026年将推出全球版泛量与计价软件，重点面向东南亚地区，加大资源投入，以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推动海外造价市场的快速增长。第二个 AI 的一些情况，目前公司在进行 AI 布局的方向主要有三个，分别是设计一体化、成本精细化和施工精细化。在具体的应用上，在设计一体化方面，重点是 AI 与 BIM 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设计与高价值的交付。具体应用包括重构方案设计工作的 AI 原生产品，以及数维设计产品中的 AI 赋能辅助等 AI 智能辅助等，进一步提升设计师操作软件的效率与体验感。在成本精细化方面，要通过 AI 加数据驱动项目全过程成本精细化管理。在应用层面，如 AI 工业安装算量能实现多图一键出量， AI 组件已经上线试点，组件安装主要清单， AI 定额套取的精度明显提升。在施工精细化方面，核心是帮助企业和项目省钱省心， 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建筑地者为载体的企业级 AI 服务，聚焦企业制度、数据治理的，提供知识问答服务，以私有化部署为主，定制化交付；二是以 PM Smart 为核心的项目级 AI 管控，如针对物资浪费、人员效率等痛点，通过多维度数据判断，优化物资管控与施工计划，降低项目浪费与延期的风险。在具体的量化收入目标方面，公司今年单独成立了 AI 工程部，负责产品的商业化落地，并以重点专项的方式聚焦资源投入。今年几个 AI 的产品陆续上市与推广，如刚才提到的 AI 工程安装算量、 AI 智能主驾等，预计 AI 收入会保持较快的增长。谢谢。
好的，谢谢郑总、刘总，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79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大家好，各位领导好啊，我是浙商计算机分析师刘文曙，然后很高兴给我这次提问机会，然后公司的业绩在这几个季度也是持续表现的非常稳健，也恭喜公司，恭喜郑总履新。然后我这边主要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关系到咱们在海外业务的这个持续增长，那最后可以请领导介绍一下，未来我们海外业务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可能大家都关心的，就是站在现在一季报这个维度啊，就站在一季度这个角度，二季度这个角度，我们去看全年是否能给大家一个业绩的一个具体情况啊。谢谢领导。
好的，文叔你好，那我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吧。对，因为就是关于这个公司海外业务后续布局的一个，包括一个整体的规划的一个情况。因为海外的业务呢，是我们2020年的一个战略重点。公司在海外业务的布局上肯定是持续在加力，也会加大这个投入。包括从过去这几年的情况来看，一直到一季度呢，我们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公司目前的海外业务呢，主要是亚洲和欧洲两个方向。其中亚洲地区呢是以公司的成本业务和施工业务为主。欧洲市场重点是推广公司的设计和施工业务。那么在欧洲市场上，我们主要以收购的 Medicad 和 Aqua 两个子公司作为业务开展的基础。这些年呢也积累了很好的客户的基础。同时呢也基于广联达自主知识产权的底层平台，打磨开发出了一款面向全球的机电一体化三维设计软件平台，我们叫MC Innova MEP。 当前呢是在欧洲已经有一部分在试用，未来呢会逐步向市场加大推广的力度。总体上呢，公司在与 MagicCat 在与 Medicad、Aqua 以及自身数维设计软件的融合，还会不断的这个成熟。在欧洲市场上以设计为主，也在推广施工业务。在亚洲市场上，我们整个基础建设处在一个比较活跃的阶段。公司呢也是希望能抓住这个大的机会，所以在营销渠道的建设、产品的开发上都加大了投入的力度。另外就是在香港这边，香港作为公司国际业务发展的桥头堡，作为打造产品和培养人才的基地，助力公司国际化业务的推进。总体来说呢，这两年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公司一直在围绕客户新的需求做产品上的准备，希望尽快推向市场，促进整体业务的这个发展。这是关于我们海外业务布局的一个情况。
行，我接着刘总回答第二个问题吧。关于2026年的目标啊，2026年是公司13战略的开局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呢至关重要。
整体来看，中国的公司今年的经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核心词就两个字，增长。各业务板块在夯实，在牢固夯实存量业务的基础上，大力拓展增量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增长，这是2026年的核心目标。具体来讲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存量，一个增量，还有一个是提高运营的效率，三个方面。从存量业务端来说，公司会继续深耕核心客户与核心市场，持续打磨产品与服务能力，提升客户的粘性，提升客户粘性与市场的渗透率，守住公司经营的基本盘。在增量的业务端，会重点把建筑行业结构化调整中的各类机会，比如基建领域的拓展、存量更新项目的布局、中小项目市场的挖掘，同时推进全球化布局的落地与产业 AI 的商业化应用，积极开拓新的收入增长点。此外，公司也要继续深化内部精细化的管理，提升运营效率，保障公司盈利水平的稳定稳步提升，以扎实的经营实现以扎实的经营动作实现经营稳定向好。好，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啊，也希望公司可以越来越好。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3390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邓总好，刘总好，我是中金公司的分析师车淑韵，我这边有两个关于成本费用相关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关于咱们的施工业务的，想问一下我们如何看施工业务后续的这个毛利的趋势能否做到一个持续的提升。第二个呢是问咱们其他的一个成本费用的管控的，包含了人员优化的情况，我们2026年在这一部分上可能会有怎样的计划，然后除此以外又会做哪些的成本管控的方式，以及未来如何做展望。以上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朱云你好，那这两个问题我来回答。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公司施工业务的那个毛利率能否持续提升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说的施工业务呢，它的营业成本主要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呢是纯硬件成本，第二个呢是对于一些需要实施交付的业务呢，它刚性的实施交付人员成本。对于纯硬件的成本呢，这些年公司已经在做主动的调整和控制，相应的成本呢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对于交付人员的成本呢，公司也会根据具体的业务情况，比如说采取我们平台也就是标化的这个产品，扩大标化产品的这个比例，再加上AI 的这个二开的实施交付等方式呢，尽可能的去压降成本。在收入端呢，我们施工业务也在不断的提升产品的价值，比如 PM Smart 的这些纯软件的这个产品，从去年下半年的情况来看呢，客户的认可度也非常好，业务价值呢比较彰显，而且它的毛利率呢也是比较高的。总体来说呢，施工业务未来的毛利率还有提升的这个空间。当前的核心呢是期望收入能够有质量的增长。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员优化以及我们成本费用管控方式的一些举措。公司的我们现在人员结构还主要是匹配着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做动态的调整。我们现在没有专门的这个人员优化的这个策略。2026年呢，我们已经按照年初的整个战略的部署和规划，已经完成了人员结构的这个调整的相关工作。在成本费用的控制上呢，公司整体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年初呢会根据全年的这个经营目标以及我们业务的规划的情况呢进行资源的排布，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年度预算。在过程中呢，我们还会动态的调整，根据业务推进的这个实际的进展。今年公司在费用上的管控的这个基调，一方面是要提升整体的人效，第二个呢 是对我们各个专项费用呢做专项的这个管理，基于临机预算来控制。在过去的两年中呢，公司通过组织优化和人员调整，在严格控制费用、提升人效方面呢，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在具体的策略上，薪酬费用方面，公司还是会保持对核心优秀人才的激励和与员工的共享利润，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非薪酬费用，围绕市场机会保持必要的投入，比如在营销方面，举办峰会和与客户的活动交流，在研发上面呢，重点投向 AI 和海外产品等战略领域。展望未来呢，公司还会持续追求有质量的增长，使费用呢更加聚焦，实现利润和现金流的可持续增长。我回答到这里。
好的，感谢您老，非常清楚，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提问以及领导的分享，会议至此交流的也比较充分，本次会议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